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。
第29章噩梦。照这样说，郝敏揉着额头说，不是克劳奇袭击了维克多尔，就是什么人趁维克多尔不注意时袭击了他们俩。肯定是克劳奇，罗恩马上说，所以哈利和邓布利多赶到那儿时他已经不见了，溜得够快的。我想不会，哈利摇了摇头说，他看上去很虚弱，我不认为他能幻影移形什么的。你不可能在霍格沃茨的场地上幻影移形，我跟你讲过多少遍了，郝敏说。哎，会不会是这样，罗恩兴奋地说，克鲁姆袭击了克劳奇，然后给他自己念了个昏迷咒，然后克劳奇先生变成蒸汽挥发了，是不是？郝敏冷冷地说。啊，这个。天刚放亮，哈利、罗恩和郝敏一大早就溜出宿舍，急忙跑到猫头鹰棚屋给小天狼星发信。现在他们站在那里眺望着乌蒙蒙的场地，三个人都眼皮浮肿，脸色苍白，因为他们昨天夜里为克劳奇先生的事讨论到很晚。再讲一遍吧，哈利，郝敏说，克劳奇先生到底说了什么？我告诉过你了，他当时语无伦次，哈利说，说要给邓布利多提个醒，他肯定提到了搏杀乔金斯，他好像认为他已经死了，还一个劲儿地说都是他的错，他还提到了他的儿子。对，那当然是他的错，郝敏恼火地说，他精神错乱了，哈利说，有一半时间好像以为他妻子和儿子还活着，他老是跟珀西讲工作上的事，给珀西下指示。哎，他说神秘人什么来着？罗恩试探地问。我讲过了，哈利闷闷地说，他说那人再强壮起来。沉默了一阵儿，罗恩假装很肯定地说，可你说他精神错乱了，所以他的话大概有一半是疯话。提到伏地魔的那会儿是他最清醒的时候，哈利说，那个名字使罗恩吓得畏缩了一下，他话都说得不连贯，但那时他似乎知道他在哪里，知道他想干什么，他不停地说要见邓布利多。哈利从窗口走开，抬头望着房顶上的船子，那些漆木有一半空着，不时有一只猫头鹰从窗口扑进来，嘴里叼着夜里捕到的田鼠。要不是斯内普截住我，我们是能及时赶到的，哈利愤愤地说。
个性印书，一本起印只要20元，欢迎来到超印速 MrPrint.cn，别忘了印书送书号哦，我们会。
校长很忙，波特，真是一派胡言，波特，他为什么就不能让开呢？也许他根本就不希望你们赶到那儿，罗恩马上说道。也许，对了，你认为他到森林要多长时间？他会不会抢在你和邓布利多前面？除非他把自己变成一只蝙蝠什么的，哈利说。也不是不可能，罗恩嘟囔道。我们需要去见穆迪教授，郝敏说，看他找到克劳奇先生没有。如果他带着火点地图，找起来应该不难，哈利说。除非克劳奇已经出了这片场地，罗恩说，因为地图只画到校园边界，对不？
嘘，
郝敏突然说，有人在楼梯上朝猫头鹰棚屋走来。哈利听到两个声音在争吵，越来越近，那是敲诈，我们会惹出一大堆麻烦的。我们已经试过客气的办法，现在该做一回小人了。对他这种人，他肯定不想让魔法部知道他干的勾当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把这写下来，就是敲诈。是啊，如果我们能大赚一笔，你就不会抱怨了，对吧？猫头鹰棚屋的门砰的一下被推开了，弗雷德和乔治跨进门槛，看见哈利、罗恩和郝敏，他们俩顿时呆住了。你们来这儿干什么？罗恩和弗雷德同时问道。发信。哈利和乔治异口同声回答。什么？在这个时候？郝敏和弗雷德一起说。弗雷德咧嘴一笑，好吧，我们不问你们在干嘛，你们也别问我们。他手里捏着一个封好的信封，哈利瞟了一眼，可是弗雷德的手不知是无心还是有意的动了一下，捂住了信封上的名字。行了，不挡你们的路。弗雷德装模作样的鞠了一躬，用手指着门口。罗恩没有动。你们要敲诈谁？弗雷德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哈利看到乔治瞟了一下弗雷德，然后对罗恩笑了起来。别傻了，我是开玩笑的，他大大咧咧地说。听口气不像，罗恩说。弗雷德和乔治对视了一下，弗雷德突然说，我告诉过你，罗恩，要是你喜欢你鼻子现在的形状的话，就少管闲事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样，不过要是你们在敲诈什么人，那就不是闲事。罗恩说，乔治说的对，你们会惹下大麻烦的。跟你讲我是开玩笑嘛，乔治说。他走到弗雷德身边，抽出他手里的信，绑到离他最近的一只猫头鹰的腿上。你说话的口气有点像我们亲爱的哥哥了，罗恩，再这样下去你也会当上级长的。不，我不会，罗恩激烈地说。乔治把猫头鹰抱到窗口，把他放走了。他回身朝罗恩笑着，好吧，那就别管这管那的了，再见。他和弗雷德离开了猫头鹰棚屋，哈利、罗恩和郝敏面面相觑。你认为他们会知道什么情况吗？郝敏小声问。关于克劳奇这件事儿，不会，哈利说。如果是那么严重的事，他们会跟别人说的，他们会告诉邓布利多的。但罗恩显得有点不安。怎么了？郝敏问他。嗯，罗恩慢吞吞地说，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。他们最近一门心思。他们最近一门心思想着赚钱。我是在跟他们一起的时候发现的，就是在你知道咱俩闹别扭不说话那会儿。哈利替他说道，我知道，可是敲诈。他们想开一个玩笑商店，罗恩说。我原以为他们那么说只是为了惹妈妈生气，没想到他们真想开一个。他们在霍格沃茨只剩下一年了，他们总是说应该为将来打算打算。爸爸帮不了他们，他们开店需要钱。现在郝敏显得不安起来。是啊，可是他们不会为了赚钱去干违法的事吧？会不会呢？罗恩怀疑地说。我不知道， 他们并不管什么违反不违反纪律，是吧？不错，可这是法律啊。郝敏惊恐地说，不是什么愚蠢的学校纪律，敲诈的后果可比关禁闭严重的多。罗恩，你最好告诉珀西。
你疯了吗？
罗恩说，告诉珀西，他会像克劳奇那样告发他们的。他凝视着弗雷德和乔治的猫头鹰飞出去的那扇窗户，然后说，走吧，我们去吃早饭。你们觉得现在去看穆迪教授是不是太早了？他们走下螺旋形楼梯时，郝敏问道。
是啊，
哈利说，要是我们天刚亮就把他吵醒，他会把我们轰出来的。他会以为我们想趁他睡着的时候偷袭他。还是等到下课吧。魔法史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缓慢难熬。哈利不停地看着罗恩的手表，因为他终于把自己那块表给扔掉了。可是罗恩的表走得那么慢，他简直断定他也坏了。他们三人都疲倦不堪，真想伏在课桌上睡一觉。就连郝敏也没有做笔记，只是两眼无神地瞪着宾斯教授。下课铃终于响了，他们匆匆穿过走廊，朝黑魔法防御术课的教室跑去。穆迪教授正好从教室里出来，他看上去和他们一样疲惫，他那只正常眼睛的眼皮耷拉着，使他的脸看上去比平常更加歪斜。穆迪教授，哈利在拥挤的走廊里喊道，你好波特。穆迪嗡声嗡气地说，他那带魔法的眼睛盯着两个一年级学生，他们赶紧加快脚步，显得有些紧张。然后那只眼翻向他的脑后，看着那两个学生转过了拐角，他才开始说话。进来吧。他退后一步，让他们走进空荡荡的教室，自己也拖着瘸腿跟进来，关上了门。
你找到克劳奇先生了吗？
哈利开门见山地问。
没有。
穆迪走到讲台前坐下来，伸直他的木腿，轻轻呻吟了一声，从裤兜里掏出弧形酒瓶。
你用地图了吗？
哈利问。
当然用了。
穆迪对着酒瓶痛饮了一口。我也学你的样子，念了一个飞来咒，把地图从我办公室照到森林里，可是哪儿都找不到他。
那他真的幻影移形了？
罗恩说。
在学校场地上不能施幻影移形，罗恩。
郝敏说。
他要消失，还有其他办法呢，是不是教授？
穆迪的那只带魔法的眼睛微微颤动地看着郝敏。
你也可以考虑以后当一名奥罗，格兰杰，思路很正确。
郝敏高兴地涨红了脸。
嗯，
他没有隐形，哈利说，地图上能显示隐形的人，他一定是离开场地了。
靠他自己的力量？
郝敏急切地问。
还是被别人弄走的？
对，可能是被人弄走的，可能被人拖到飞天扫帚上带着飞走了，是吧？
罗恩迅速地说，一面期待地看着穆迪，好像也希望穆迪夸他具有奥罗的素质。
不能排除绑架，穆迪粗声说。
那么你认为他在霍格莫德村吗？
罗恩问。
在任何地方都可能，
穆迪摇头道，我们只能肯定他不在这里。他大大的打了个哈欠，脸上的伤疤都绷紧了，歪斜的嘴里缺了几颗牙齿都能看见。然后他说，
对了，邓布利多告诉我你们三个想当侦探， 可是克劳奇这件事你们帮不上忙。邓布利多已经通知了魔法部，部里正在派人寻找。波特，你就专心准备第三个项目吧。
什么？
哈利说。
哦，好吧。
自从他和克鲁姆昨晚离开迷宫之后，他已经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这次你应该是熟门熟路。穆迪抬眼看着哈利，一面挠着他那胡子拉碴满是伤疤的下巴。
听邓布利多说，这种玩意儿你见过很多次，一年级的时候曾经闯过一系列保护魔法石的机关，是不是？
我们也帮了忙。
罗恩忙不迭地说。
我和豪米。穆迪笑了。
好，再帮他准备这一次吧，如果他赢不了，我会感到非常惊讶的。穆迪说。
同时要保持警惕，波特，保持警惕。
他又长饮一口，带魔法的眼睛转向窗外，从那里可以看到德姆斯特朗大船上的最高一叶船帆。
你们俩？
穆迪用那只正常的眼睛看着罗恩和豪米说道，
要紧紧跟着波特好吗？
我也在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，不过多几双眼睛总是好的。第二天早上，小天狼星就把他们的猫头鹰派了回来，他拍着翅膀落在哈利身边，与此同时一只黄褐色的猫头鹰落在豪米面前，嘴里叼着一份预言家日报。他拿起报纸翻了翻前几版，说，
哈，那女人还不知道克劳奇的事。
然后他和罗恩、哈利一起读小天狼星的信，看他对前天晚上的神秘事件有什么说法。
哈利，你以为这是好玩的吗？和维克多尔·克鲁姆走到森林里去。我要你在回信里发誓，再也不要半夜里跟别人出去瞎逛了。霍格沃茨有一些非常危险的人物，我认为他们显然是想阻止克劳奇去见邓布利多。在黑暗中，你也许离他们只有几步之遥，你会送命的。你的名字出现在火箭杯里不是偶然的，如果有人要袭击你，这是他们最好的机会。同罗恩和豪敏待在一起，放学后不要离开格兰芬多塔楼，好好准备第三个项目，练习昏迷咒和缴械咒，学一两个毒咒也没有坏处。克劳奇的事你管不了，还是埋头照顾好你自己吧。我等你回信，你向我保证不再有越轨行为。小天狼星。
他是谁呀？来教训我不要有越轨行为。
哈利把小天狼星的信折了起来，放到长袍内侧的口袋里，有些生气地说，
他自己在学校干了那么多荒唐事，
他是为你担心。
豪敏尖锐地说，就像穆迪和海格一样，你必须听他们的。
整整一年都没有人对我下手，哈利说，没有人敢对我做任何事情。
但有人把你的名字放进了火焰杯，豪敏说，他们那样做一定是有原因的。
哈利，伤风说得对，也许他们在等待时机，也许他们想在比赛的时候对你下手。
好吧，哈利不耐烦地说，就算伤风是对的，而且有人把克鲁姆击昏之后绑架了克劳奇，那他们准是躲在我们附近的树丛里，对不对？可他们是等我走开之后才下手的，对不对？如此看来，我不是他们攻击的目标，对不对？要是他们在近邻中杀害你，就不可能弄得像一次意外事故。可是如果你在比赛中遇难，
可他们对克鲁姆下手倒无所顾忌，是吧？
哈利问。
为什么不同时把我干掉呢？他们可以假装克鲁姆和我决斗吗？ 哈利，我也不明白。豪米一筹莫展地说，我只知道正在发生许多蹊跷的事情，我不喜欢。穆迪说的对，商峰说的也对，你应该好好准备第三个项目的比赛了，立即开始。你还要给商峰回信，保证不再一个人溜出去。哈里被迫待在房间里之后，觉得霍格沃茨的场地从来没有这样诱人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